真的，我现在到哪里，人家都叫我大爹。我觉得真的是，他不单单是一个称谓，而且真的就像一家人一样，是这样。其实这样啊，就是宣教分享。我在想，我可能不是以一个鼓励大家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压力这样这种感觉。这个因为真的这个有的时候想到一些属灵的长辈们讲的话，真的甚至包括这个马丁路德，他怎么说呢？你要害一个人，就劝他去传道。我突然发现说，你要真是要折磨一个人，就叫他去宣教，是不是啊？假如你真正是要虐待一个人，就叫他去办杂志，有没有？你们听过这样的话啊？是这样。我想今天一开始呢，先讲跟大家分享一些新鲜的啊，因为宣教是曾经，是不是啊？现在呢，我已经从世界上通通退休下来，但是我突然发现，不因为退休就可以不宣教，哈哈，是这样。但是我就讲一下退休的好处，好不好？我问一个非常先进的观念的问题：你说一个人可以越早退休是越成功呢，还是越晚退休越成功？你们说？啊？越早可以退休是越成功的人生，你同意吗？但是其实早退休晚退休是你的决定，不是你成不成功的指标，是不是这样？那我就先，因为我以一个我已经退休的一种情况，我跟大家稍微有点分享。因为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退休了，他办个退休感恩礼拜，他说：“大爹，你这个传道人呢、就给人家讲到，就是要你在我退休感恩礼拜有点分享，有没有？传道人总想分享，总是有圣经根据啊，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我就好好思想主的话，我发现很稀奇一件事情，整本圣经只有一种人要退休，就是祭司，30岁进圣殿当职，50岁一定要退休，是不是？所有上帝创造的人都不要退休。”为什么呢？上帝是要我们在生活里面经历享受主，但是我们活在人的社会里面呢，你没有工作机，你就没有办法生活。所以怎么呢？到最后我发现刚好又是刚好倒过来了，今天所有人通通都要退休啊，就是我们传道人不退休。那么等到他要我在这个他退休感恩礼拜分享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神给我这个话，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我32岁被神带进工厂，我52岁被神硬硬的从工厂拉出来。那是这样，就是因为我是有工作狂的人，假如我不想退休，能够怎么办？上帝说不，他把我拉出来，以后就慢慢就享受到一个什么叫退休。我跟大家思想一下。我要给大家一个这个鼓励的，就是因为在座很多年轻人，假如你不再需要为工作，你可以宣教的时间就多；假如你一直要工作，你相对的宣教的可能性就弱，是这样哈。我慢慢发现，退休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时间多了。有很多人退休很不适应，我退休很适应。告诉大家，我有3个层面的喜悦。第一个层面，我小时候有个梦，知道我小时候什么梦吗？打乒乓球，刚才有人听到了哈。哎呀，我觉得像我这种 talent 打乒乓球的技术，那时候因为这个缘故，多少年的荒废了。我现在退休了，我这样，我可以为我自己做一点我的梦想的事。今天有很多人上班上到60岁、65岁退休了，你还有梦吗？连梦都没有啊，多可怜啊！退休了，哎呀，怎么叫退休？退休就是等死。谁告诉你了？退休时间多了，可以完成你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因为工作霸占了时间不能实现的梦，有没有？哎呀，我在美国参加美国乒乓球俱乐部的，我这个到清迈外参加清迈乒乓球俱乐部，我有次女打乒乓球， 所以在美国的时候怎么样呢？我去打球，后来怎么？因为弟兄姊妹有探访，有什么需要，那我们一些同工就说：“哎呀，这个时候是弟兄打乒乓球的时间。”我说：“你们错了，没有需要关怀别人的时候，我才把时间为自己嘛，对不对？有需要探访的时间，球可以不打。”哎，我突然发现，我不但退休有时间可以为自己做一些自己梦想小时候想要做的事，我突然发现我退休以后我可以把我的时间给一些需要时间的人啊。你在工作里面你的工作给时间了，你可以把你的时间给需要的人吗？啊，心有余力不足。我不单单讲你们是这个上班的人啊，我讲讲我传道人啊。当我传道负责一个教堂的平台的时候，这也是我的工作，有很多需要关心的人，我没有时间可以给他。长老你同意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本来120个人，80个到120个人，我们又可以管理这个平台，又可以关心这70、80、100个弟兄姊妹。等到了200个人的时候呢，到400个人的时候呢，也大部分，所以就我们会，当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相对的我们时间越来越少。但是等到我们真正退休的时候，怎么样？我突然发现我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正是为了爱人的缘故，我可以把我的事情给一些人。我最近发现一件更可爱的事情，其实神用我就自由了，他要我去哪里我都可以去啊，是不是这样？从前我们在带领一个教会的时候，哇，中国有需要的我能去吗？什么地方有需要我们可以去吗？我在瓦邦侍奉的时候，真正还有些地方也需要我能去，我就不能去。我现在突然发现，好像在我的身上没有任何的什么的时候，其实我在生活的里面可以分享主，我的时间开始自由。所以呢，真的什么地方有需要，我突然现在发现，传道这个传道这个名字的另解也很有意思的，传道随传随到才是传道。啊，是不是啊？而且后来我加了一个词，随传随到才是传道，而且还是 7-11。 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没有被任何的平台，没有被任何的工作，没有被任何的责任，就是哎呀，我慢慢突然发现我那个退休对我的意义来讲是恢复到上帝要我在生活的里面，就是事，在生活的里面就经历分享神的恩典。就我真的，我鼓励在座的年轻人，你能够越早退休，上帝越能全面的使用你。真的。OK， 这个东西先要给大家一个 hint， 然后下面讲，下面我第二个讲到宣教分享，第二个我要讲的，就上帝真的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我们生活里面分享福音。但是我也发现很真实的，上帝并没有带领每一个人都进入宣教和田，就我的宣教和田是非常狭隘的，不是广义的，你知道吗？原谅我，我不是来替宣教下定义，你们也不要把我分享的当作是宣教的定义，把我所分享的就是当作宣教的分享。今天题目就是宣教分享啊。就在我的一个真实的领受，宣教是一种侍奉，教成人主日学是一种教导的侍奉，有没有？宣教是一种宣教的侍奉，牧养是一种牧养的侍奉，有没有？敬拜赞美是一种敬拜赞美的侍奉。侍奉跟侍奉比较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高哪一个低的？有没有？没有，侍奉不讲究高低，侍奉讲究是忠心跟良善，你们同意吗？所以一个人进入宣教，你不要骄傲，你不是因为加入宣教侍奉就比一个教导侍奉的要来的高，对不对？是不是？也不比那个教儿童主日学的侍奉，这个儿童主日学侍奉就来的比宣教低，不，既然是宣教，就是忠心良善。神给有些人走上了宣教，神给有些人忠心的在带领孩子，神给有些人忠心在教导的工作上，这都是侍奉。不要 我们中国人很会啊，凡事皆瞎品啊，唯有读书高，有没有？我像我们新耶稣那条表，凡事侍奉皆瞎品，唯有宣教高，好像不惯着宣教两个字就找不到宣教资源，是不是这样？需要这样吗？重庆叫福音队，什么叫福音队呢？到福音已经传过的地方去传福音，叫福音队了嘛。现在怎么样？现在福音队改成短宣队，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就好像不用短宣这两个字，好像就觉得赶不上时代，也不需要这样。我们不要高举宣教，但是我们真的也要看重，假如人不宣教的话，有很多地方因为我们不去，他们永远听不见福音。所以我的宣教的侍奉，我对宣教的我的体会是这样的，你们下面听听看啊。这个不是大跌经典之言，乃是真正我的一个体会，就是宣教是一种侍奉。那么什么侍奉我们可以称它是宣教呢？就是借着我们一种侍奉，可以让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减少，借着我们一种侍奉，让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减少，我们才能够心安理得的称我这个侍奉叫宣教侍奉。简单扼要嘛，就宣教是一种侍奉。那么怎么侍奉才叫宣教侍奉呢？我借着一种侍奉，让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减少，借着我一种侍奉，让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减少。我们没有去佤邦，他们中间没有福音，我们去了，他们有福音，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其实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地方没有神的儿女把福音带到那个地方去，因为那边没有基督徒，所以怎么样呢？他们不可能听见福音而悔改信主，是不是这样？人家说季雄，那你讲这个宣教太狭隘了嘛？哎，其实我们也可以去传福音嘛，对不对？是吧？传福音也是一种侍奉嘛，对不对？所以我基本上讲，传福音侍奉跟宣教侍奉，假如一定要有一个差异的话，一个差异什么？一个差异是宣教到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去侍奉，一个传福音什么？传福音到福音已经到的地方去，一次又一次的把福音传给他，是这样的吗？就你一定要我分辨的话，我就以这样一种的跟大家的一种交通，是这样。好，下面给大家一个思想怎么样呢？就是说今天福音没有到的地方都是些什么地方啊？啊，就今天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大部分都是些什么地方？都是低碳的地方啊，这个从这是很好的，这是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说今天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大部分都是低碳的地方，福音没有到的地方都是什么呢？都是 organic 的地方，是不是？今天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大部分都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去讲，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但是很真实的，让我们能够人生里面能够体会的，什么叫做福音不到的地方？福音不到的地方大部分都是比较落后的地方，福音不到的地方大部分都是生活条件比较差的地方，是不是啊？福音不到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卫生情况比较不理想的地方，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最近你们要做一个宣教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小的时候啊，我发现我对于吃什么这个穿什么你们看我穿的衣服，这个为什么穿这个衣服呢？我给我自己一个正当性，说这是泰国见皇帝的礼服。其实你说为什么穿这个？因为我不想穿西装，是吧？就其实对我的生活里面讲，睡在什么地方住什么地方是根本没有关系，有水洗澡没水洗澡根本没有关系。所以我妈妈一看到我怎么搞这个孩子不爱洗澡，她就骂我，你怎么这么脏，怎么这么爱脏。我说妈，不是，我是耐脏。其实有很多的人呢，真的，我真的想上帝没有找错人，所以你不要很勉强，你不要很勉强。上帝不是暴君，我们的神也不是那个哪壶不开提哪壶，那非要整你了，你不喜欢我就让你吃，神不会，真的。所以你没有去，你心里面也不要难过，大家了解意思吗？啊， 张仲说我找错人了。其实这是真实的分享。那其实我要讲的让大家看见，一种叫真实的宣教，还有一种是我们愿意学习进入宣教的这样的一种侍奉。我慢慢一样一样讲。其实真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人生追求到舒适的地方去生活，当我们人生的追求是到一个方便的地方去生活，当我们人生追求的方向是到一个有医疗保障的地方去生活，当我们人生追求的方向是到一个就高碳的地方去生活的话，到有一天你会发现要我们去宣教是缘木求鱼。因为我们人生选择的方向是离宣教和田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呢？越来越远。所以今天基督徒人生的方向基本上来讲是离宣教和田越来越远的这样一种人生方向的追求在跑。所以呢，我20年在基督教界里面喊宣教，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还是我自己去好了。大刘伯，因为这是我总结一个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真的我们很多神的儿女真的也很智慧，那个智慧是敬畏神的智慧呢，还是自己的聪明，我真的不敢定论啊。至少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还有点聪明，我们要日子这样过这样过这样过。其实我们选择生活的方式是离需要福音的地方是越来越远，这点我必须要点出来，是不是这样？假如我们生活里面简单一点，将来你上宣教和田也容易一点。所以人家常常跟我讲说，季兄啊，这个我们要去宣教有什么准备啊？我说很简单，你不喜欢的就勉强自己一下，不喜欢爬楼梯就好好爬楼梯，因为到那个地方没有车的时候要走路，是吧？啊，对，你不喜欢洗澡，洗澡一定要热水，对不对？你不喜欢冷水的，就用冷水洗洗看，你看会不会冻死？不会的，因为跑到一些地方去，你没有热水，必须要用冷水洗澡的。什么叫准备？准备就是准备你从前不喜欢的，你就给他尝试尝试嘛，是不是这样？啊，就是说，就有很多很真实的，很真实的。所以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很典型的人，一个叫彼得，一个叫保罗。假如我这样讲，上帝要谁进入真正地级的宣教，你们说啊？要保罗。就是说神给有些人给他看见的宣教的托付是他一生的使命，就像我这样。但是很稀奇，圣经里面有没有记得彼得啊？有没有记载彼得啊？哥林牛的仆人在那边，哎呀，彼得在哪里？有没有？圣经里面是彼得被神呼召进入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有没有？有。彼得在外邦人中间跟哥林尼家传完福音以后，有没有果效？有果效，圣灵下来，他们信主，有没有？有没有果效？传完福音以后什么？他又回耶路撒冷，有没有？有没有？哎，你不要说神宣教不是给我一生的托付，不关我的事，神给我的负担恩赐就是牧养。彼得牧不牧养啊？耶稣亲自吩咐他嘛，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哎，那你要牧养，你要喂养我的小羊，你要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其实彼得神给他的托付清清楚楚就是牧养。奇怪，神为什么还感动他到福音不道的外邦人当中去传道呢？有些人神给他，你虽然是牧羊，但是对没有传听过福音没有福音到的地方，你也有 case by case 的责任，是不是这样？啊，我觉得圣经里面所记载都非常的真实，也很平衡，跟我们头脑理性接受的不一样。我们理性头脑的接受什么？宣教嘛就不牧羊，那牧羊嘛不宣宣教，谁告诉你的？像我把福音传给人家了，要不要牧羊他们啊？要。保罗跟这个以弗所叫什么？你要纪念我在你们中间3年之久。是主的话，我没有一句避讳不告诉你们的。哎，保罗有没有在他们中间牧养他们？牧养跟宣教，宣教跟牧养是什么？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神给我们终身的托付，一个是神给我们机遇的，碰到的我们也要去接触的。我不晓得 我们的神会不会把真正宣教的使命托付给圣经教会？既或不然，我们也要 case by case 的出去。这个话通不通啊？活动啊，既或不然，就算神没有把宣教的托付成为我们教会的托付，我们也要 case by case 的出去，是这样的吗？对不对？我们至少有这样一个雄心，我不做，我们教会不做保罗，也要做彼得，是这样的。在宣教的领受上是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啊，非常关键的。我们不要这个自己觉得说我们不做也可以啊，怎么给？我觉得圣经的神的心意是非常平衡的啊，我们愿意在神的心意的里面能够往前走一步哈、啊，往前走一步。下面我要跟大家再讲一个，我从圣经里面看，圣经里面很有意思的，宣教不但在新约才有。旧约有没有宣教啊？旧约有没有宣教？你们告诉我啊？有啊、哦？什么约拿尼尼微有没有？有哈、哦，真的有。我觉得很稀奇，上帝是用旧约的圣经呼召我，向我说话，让我放下很美的教会肢体，我跑到福音不到的地方去。你们有没有看到圣经啊？以赛亚书，你们有没有圣经啊？我把上帝向我说的话，我今天说在这里，不晓得上帝会不会借着这段话同意和你说啊？我是一个死也要死在弟兄姊妹、死在教会里面的，我的心思是这样。就用今天话来讲，打死我也不离开圣经教会的。就这个意思。我真的，我们一群同工可以挖心态，侍奉里面交通可以彼此对付劳务。我们有句很有名的话，我们同工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啊，建华，你只要在我们永和的话，怎么样，弟兄，你劳务又跑出来跳舞嘞？真的，我们弟兄常常这样，一看到他要彰显自己的时候，你怎么，你老我又跑出来了啊？又不甘寂寞了。我们同工可以这样的，你能想象吗？好、哦，那个甜蜜在一起的配搭是否啊？好，假如有人的话，翻开以赛亚书第49章，请你把第五节、第六节读一下，谢谢。以赛亚书第49章。第五节第六节读读看，我在侍奉训练的里面，神是一直把我摆在弟兄姊妹中间牧养关心人的一种侍奉。那一些人复兴，那些被掳的归回，在我看来大事，软弱的刚强大事，迷失的找回大事。今天耶和华说，这尚为小事，我还要拣选你成为外邦人的光，直到地极。上帝的话蛮有能力，一下子就让我看见。我的意思不是说让那些软弱的刚强，让那些迷失的被找回是小事，有很多人神托付他的那是他的大事。但是呢，神在我生命里面这句话给我看见，原来神还要有一件更大的事。所以我因为读了这些圣经，我真的我就离开了我所爱的永和教会，我就开始往外走。我说我们不要很勉强的去做宣教士， 争的，不是很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压力这样的这回事，不是的。所以我从来不很激情的呼吁人来做宣教师，但是我愿意很真诚的我们在宣教和田里面的那一份神可以让我们得着的，真的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后悔我进入宣教这一个侍奉。就假如我30岁开始还有机会的话，世界上有再大的机会，我还是会愿意回应神给我的呼召，进入福音布道的地方，这是真实的。我到现在还在想，若是神你要用我，真的还有什么地方你要我去，我一定去。所以我说了，上帝不会随便乱折腾人，真的，上帝知道我们的情况，你也不要怕，懂不懂？就是有人可以勉强你，有人可以在那边暗示你，有人可以在那边，假如你不去，可能一种给你一种异样的眼光，神绝对不会，好不好？神没有给你这样的话，神没有给你这样的感动，你好好在你现在侍奉的岗位上忠心。但是反过来讲呢，假如神在我们圣经教会兴起这样的人，那我们要怎么对待他啊？我们要怎么对待他？我讲一下哈，其实宣教是教会基督身体的延伸。我很感谢主的，我进入宣教和田，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有4代人支持我啊，有4代人支持我。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爸爸妈妈他们这一代，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是第一代我们永和教会的嘛，是不是？那我们是第二代了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来了一个第三代的，就是假如这个介师啊，他们就是算第三代的话，还有我们带领过的这个孩子们，他们现在已经是教会的长老了，他们现在在开始带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不回去，他们就知道有个四哥，你知道吗？你慢慢想想，当我们有时候回来的时候，妈妈这些老妈妈们抱着我们就会说，弟兄敏文，你们离开我们到外面去，我们没有一天不为你们祷告的。我们一写信回来说，我们那边的孩子没有机会读书，助学金就来，你们好好去帮助这些孩子。特别后来我们发现帮助孩子到最后发现那个压力越来越大，怎么呢？没有办法，只好办学校，你知道吗？等到办学校的一办学校压力就来了，老师的压力就很大，是不是这样？等到老师不够，永和礼拜堂全世界传道人，你不够一个我就来一个，你不够3个我就来3个。到最后我就发现，不是我们在外面宣道，原来我们只是基督身体教会里面的一个肢体，我们在外面，后面的弟兄姊妹 fully support。不是去支持一个宣教工作，乃是支持一个在宣教和田里面的肢体。这是我觉得这是我很大的 privilege， 是神给我的。因为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有一群是肢体，我们不是一同在一个地方聚会，我们是互为肢体的。一个弟兄在外面打拼，我们听到他的需要就全力的支持。等到一天你们享受这个味道的时候，真是不得了。每一次我们一个弟兄这样出去的时候，他发现不是我一个出去，原来我是带着那么多弟兄姊妹的关怀，那么多弟兄姊妹的支持，我是香港圣经教会这一个身体的延伸，你知道吗？当大家都高举宣教的时候，不太高举牧羊的时候，你们说一个去宣教工厂回来的人掌声比较多呢，还是默默在那边牧羊的人掌声比较多？你们说宣教掌声多的你不要骄傲，默默牧羊的人你也不要难过，我们的心态在神的面前都向他忠心就可以了。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好，等到我分享到这边的时候，我下面真的要讲跟今天早上的分享的信有点关系的哈。 你说到宣教和田去是比较容易帮助我们把神的形象活出来呢，还是窝在一个地方更容易把神照我们的形象活出来？你告诉我，真的在宣教的和田，突然我们发现神给我们的恩典那么多，突然发现神在我们过去的岁月里面给我们是那么多的造就，原来我们已经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跟人家一起去分享神的恩典了。慢慢慢慢怎么样呢？我们只要到宣教和田，我们一定会活出一个给的人生。你知道吗？我们在城市里面，我们一天到晚要要要，是不是啊？要属灵，要圣经，要什么，通通都是要。你真的好想啊！要不要姐妹？都要，有没有？给呢？哎，这给的环境都没有啊。但是你一到宣教工厂，你发现说需要太大。就最宝贝的是，当我们愿意到一个需要我们的地方去的时候，而我们也真的感觉说，在我们现在从前一直到现在，神给我们的恩典已经可以让我们去给人家分享。有一件很有稀奇一件很稀奇的事情，我跟大家讲，今天在泰国北部有很多神学院，你知道吗？后来有很多到泰国北部神学院去教书的老师，都是在城市里面很有造就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都还不是传道人。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圣经教会有很多有训练的弟兄姊妹，你到一些地方去啊，你都可以做他们神学院的教授的。这那个意思就是这样嘛。所以我慢慢可以思想一下，我们怎么样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可以踏出一个步伐，这个步伐是去给，不要怕。哎呀，你知道我第一次哈，这个跟美国的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讲，希望他们能够走出去宣教，挣扎了很久，我一再保证，我说是第一次，你们相信我，我绝对不会把你们带到最难的地方去，至少上厕所相对方便，至少道路相对方便啊，至少睡的环境相对方便。所以2007年我为什么来到大家中间，因为我是先替这个美国的短宣队到泰国北部去安排他们整个食衣住行侍奉的路，完成我对他们的承诺，所以我先行，是吧？三军未动，粮秣先行，是不是？我要给他们安排的好好的，他们到了地方，他们一到就有车接他们啊，各方面，是不是？那么第二年呢，就给他们又在相对的辛苦一点的地方。到第三年，我们不在了，也没人去了。其实真的，也没有关系了。去了以后觉得不适应，对不对？以后不参加也没有关系，但是去了以后真是里面有一种感动，继续的愿意投入也讨神的喜悦。我们愿意继续在一些需要我们的地方摆上我们自己，你慢慢慢慢真的发现真的不一样，就跟我们一直坐在那边听讲道不一样。我今天有一点属灵的功夫啊，不是基督教的十八般武艺，你知道吗？是在山里面练出来的，你知道吗？假如我不上山去宣教的话，没有我今天的功力，真的有时候想想，我的功力是蛮深的。有一天我跟我们的领导讲说：“哎呀，领导，我这次到美国去进修。”他说：“你还进修什么？你已经是一代宗师了。”他说。就是慢慢我们生命里面被一些环境熬炼，你会发现很有意思。我也没跟大家讲过，其实我到这个宣教和田去的时候，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们一层一层扒我的皮，跟他们去安排聚会，他也不懂什么程序，他们一来哈哈大笑，老师我们开始了，对不对？真的吗？你把我们聚会这套程序带去没有用，是吧？一面抱着孩子，一面哄孩子，一面来我们唱歌啊，唱歌哈、啊！孩子哭，大家唱啊！你来不来？你来不？假如有人在这边，我们能不能坐一半？告诉你，能不能？ 哎呀，很多的东西一件件的剥，一件件的剥，一件件的剥。只要我跟他们讲到的跟他们没有关系，跟我没有关系，他们就你知道吗？今天我们讲很多东西，跟讲的人也没有关系，跟听的人也没有关系。但怎么样呢？我们还是听了很有兴趣，讲的人讲得很津津乐道。你跟山上的人啊，我告诉你，你讲的跟他没关系，跟你没关系，他根本不会听啊，不懂啊。到最后就这些不讲。然后慢慢很真实的进入到他们的生活，碰到他们实际的问题，我怎么样有用的东西告诉他，是不是这样？很举例来讲，今天我们讲祷告有没有？哇，讲祷告是什么？圣经章节通通搬出来，讲了半天。假如你真的问他说，老师，你讲的祷告你经历些什么，跟我们分享？他就没有分享，是不是这样？然后呢，我们上了祷告的课了以后呢，你有没有祷告？你祷告以后什么样的结果？不了了之，是不是这样？在山上不是呢，你要带着他祷告，就是真是抓住主，奋力抓住主，难产了，对不对？我没跟你讲过，我们到山上第一次领恩呢，人家难产，那个妇人，她前面两个都是难产，一个是死产。一个是难产，不该下的先下，这是第三胎。我们的说道，我们说主，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大有能力，对不对？这次又要生了，来了，来叫了，老师啊，痛了三天还生不下来。生孩子那时候我刚好不在，敏文怎么被他拉去？敏文结了婚以后没生过孩子，你知道吗？被拉去怎么办呢？真的就在那边祷告啊，抓住主祷告啊，主啊，让他十分钟能够生下来。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的感动，还限制时间哦。大概他痛了太久了，这个你快快给他生，十分钟给他生下来。到了十分钟真的生下来了，但是里面叫的人他也不敢到里面去祷告，只敢在外面祷告，你知道吗？因为到里面去看人家生小孩很可怕的，就是那个梁上面拉一根布，这样拉蹲在那边生啊，真的有时候进去赶快就跑出来，吓死。那在外面祷告，在外面祷告怎么样呢？生了，生了，生了！哎呀，手出来了。那你说怎么办呢？主啊，你让他顺顺利利生出来，里面有教授，收回去了，收回去了，以后就生了，生了。到以后我们再去跟他们讲说你有困难呼求主，他就懂嘛，是不是这样？行不行？祷告嘛，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应该最后嘛，奉主之名，是不是这样？什么事情不发生？为什么？因为讲的人我们祷告也不发生什么，这个听的人也没发生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那么的奋力的抓住我们的主，相信我们的神会行事嘛，不是吗？所以到慢慢的我发现我们到他们的中间，我觉得有一次印象最深的，在瓦邦山上，一个孩子不听话，我揍他。传道人可不可以揍人啊？结果有人回答了很有意思，很符合圣经。传道人不可以揍人，但是可以揍马，拿鞭子赶羊赶马可以。其实我脾气很坏，但是真的我从来没有家暴。我打完那个孩子，我就下去了。王师母就跟那个孩子说：“孩子，你信不信？现在王老师为他打你，他很难过，只有你能够安慰他。”结果那个孩子真是下来，看到我在里面哭，那个孩子才明白，老师打他有两方面。一方面为着我怎么有这样的学生，一方面为着说有这样的学生，主为什么不能用你的爱他，要打他？真的哭了很伤心。结果那个孩子，王师母你讲什么？老师打了我，只有恨，你是我的学生，老师想打你就老师想打你，你从来就是。结果王师母跟他讲，现在王老师心里一定很难过，只有你能够安慰他，你要去跟老师说，老师我真的错了，我以后才能够安慰你的老师。就他下来看我正在哭，他就明白什么是什么。今天圣经里面保罗跟对这个提摩太说，要叫人看出你的长进来， 什么叫叫人叫他在侍奉的里面要让他侍奉的对象看出他的长进来是什么意思？我们传道人完全吗？不完全，但是我们长进别人能不能看见啊？能看见。其实我们在侍奉里面的长进就是给人很大的鼓励，原来我们都不完全，借着什么时候我慢慢慢慢可以完全的。其实在侍奉的里面我们没犯错，你说当一个人说我操练到没不犯错了我才能够上工厂啊，有没有这样的环境啊？没有吗？你有碰到这样的人吗？不会吗？所以很多的时候是怎么样呢？其实宣教，我们进了宣教工厂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怕我们不完全。其实我们在侍奉的里面，神会慢慢慢慢的陶造我们，让我们的思想意念更新，让我们真正有一种很真实的自己的什么，很真实的摆出来的时候，圣经里面都有的。圣经里面记载很多不完全的人，有没有？圣经里面记载很多犯罪的人，有没有？有些人悔改又有新天地，有人不悔改，有没有？就是老结果，是这样，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其实你们去读圣经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担心的是面子的问题，不，耶稣要的是真实问题。所以我们到宣教和田去的时候，你慢慢慢慢真的会发现，其实我们进入宣教和田是让我们生命越来越成长，越来越丰盛的一个很宝贝的祝福的地方。到这个我们到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啊，你知道我是一个在地方教会吴勇长老背景系统里面被造就出来年轻人。我这样讲，吴长老在地方教会只有办过第一届工人训练，只有一届，我就是唯一的那一届，我可以说是吴长老嫡系的，真的真的。搞农场，搞学校，社会福音，大家了解吗？啊，那是在城市里面，有人办学校，有人搞什么，我们只要忠忠心心的传福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跑到一个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哎，村长信了主，是不是啊？他对我们把福音传给他的传道老师的尊敬，你知道，他是村长，他碰到了问题来找谁？你问。弟兄，村民有问题找村长，村长有问题找谁？你们说，就找我啊！老师，我们村民没饭吃啊！长老，你要怎么办？真的吗？真的，我就不是我头脑里想了要给他们办农场，不是，我到那边真的是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师传福音。我是吴长老的嫡系的门徒。但是等到村长信主了，村民们没饭吃了，他来找村长，村长就说，老师，你看这些村民没有饭吃怎么办？那你说你要我怎么办？我突然想到耶稣在野地里，我突然想到耶稣在野地里，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像门徒一样，好了好了，给他们自己散了，各自去找吃的就算了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有没有？有没有？哎，结果耶稣有没有？你们给他们吃，我不给我办农场合理化，我只是告诉大家，今天我们神学思想观念领受里面福音工作要怎么做，到有一天你碰到一个实际情况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啊？你怎么办？哎，全人宣教，我刚刚去的时候是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师，哎，我从小接受的教导就是这样，传道人根本不碰这些东西的，我是这样一个背景被造就出来的人呢，我碰到这个情况了，你说你们要怎么办？以后又来了，老师，我们这个学校办不下去了，我们孩子读书怎么办？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其实我发现我的一个全人的宣教不是我一个领受的理念，我这个全人的这个宣教的参与是神借着一个一个环境让我走下去看见，这是神的心。我在这一点上面跟大家有一个体会跟大家分享哈，他们没有饭吃，我真的要这个在里面传福音嘛，我真的要照顾他们，但是我从来不去找没有饭吃的人帮助他，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们这个村庄有的没吃饭，那个别的村庄也没饭，这个村庄甲村庄乙村庄丙村庄，泰国北部这个华人村庄有63个，里面都有这个没有办法吃饭的人，是不是这样？哎，耶稣碰到瞎眼的有没有医他？有没有？有。耶稣有没有找瞎子去医？有没有？哎，你们瞎子的通通来，有没有？因为耶稣知道你就是瞎眼，把你医好了，你总有一天眼睛闭上了再也看不见了。但是呢，碰到了这个瞎眼呢，我能够不依他吗？弟兄姊妹，你好想这个问题。碰到一个没有饭吃的人，我可以不请他一起吃饭吗？我请他吃饭，他没有饭吃，我会不会找所有没有饭吃的人专门去给人家饭吃？我也不会嘛。就是这一个很多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到了宣教和田，不是由得你啊，环境里面兴起一些事情，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啊，是不是这样？我不是为了做什么工作我才去那边宣教嘛，因为那边有这样一群神爱的人，他发生了问题，我们要不要去帮助他，而是在我们能力里面可以做的，是不是这样？有没有？上级给你一个命令，到那边去只能做这个事，结果看到人家别的需要，不，上级给我命令只能做这个，你们这是跟我没法，可以吗？可以吗？我们中国都还有一句话呢，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不是我叛逆呢，因为真的看见了，你没办法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就是慢慢你会发现，我们在服事里面会碰到很一些真实的情况，我们到底用一个什么心来面对？我告诉你啊，我当时那样做啊，我太太拿起护照，她要回台湾，你根本不是个传道人。其实给我最难过的还是我姐妹的，她说你像个传道人吗？真的，她希望我是滕进辉，你有没有听过她讲话？我偏偏又不是。滕进辉站在那边讲的时候，嘴巴也没张开都看不见，反正他在讲过。但是真的，滕进辉牧师是我很敬佩的一个长者，但他是希望我像滕进辉，但是我不是嘛，还去搞农场，还去搞学校，是不是？哇，他常常这样讲嘛，他给我一个框框，传道人是这样，宣教师是这样，我偏偏做的事情又挤不进他那个框框，他痛苦，我也痛苦。到后来呢，突然发现我在他框框里面了。弟兄姊妹很稀奇，就问他怎么王老师在你框框里面了，他说太简单，把框框摆大一点。今天我们啊，谁都给谁在框框，搞到最后他不在你里面，你不在他里面，大家搞来搞去都你不爱主你不属灵，都搞这一套。其实不是，我们的心都是为了要好好服侍人嘛，不是吗？所以在宣教和田的里面给我的冲击非常非常的大，就是把我里面地方教会造就我的那个框框在神国的里面都给他打破。很多的事情就我们一直在一个框框里面，你就觉得这是当然，是不是？其实还有比这个框框更宝贝的部分，是我们进入了一个神带我们去的环境。我觉得宣教对我的那一份生命里面的开启是不得了的。今天很多人跟我在分享的里面，你会发现我讲的任我跟你们回答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我生命里面经历过的，不是纯理论，不是纯圣经的道理，这是很稀奇的。我常常讲我跟你讲的绝对是真的，可能不全面，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完全的正确，但是我跟你讲的一定是真的，就在我生命里面真正这样走过的，真是这样做过的，真是这样委身过的，而这样的委身这样的行那个结果是怎么样。可能有的时候做里面有血气、哎、我告诉你上帝才不放过我的血气呢，上帝从来不满足我的肉体。我告诉你盖礼拜堂好不好，我盖了个地，我盖一个地，第一个盖礼拜堂我就会盖。为什么呢？要说王某人台湾来的要盖礼拜堂，就是台北山区最大的礼拜堂，上帝会满足我这种肉体吗？等到我有这个心的时候啊，奇怪，奉献都不进来了。 啊，你要盖最大礼拜堂你自己负责，嘿嘿，上帝才幽默了，我告诉你，你要盖最大的，那我就不管，是不是？只有到我悔改了就开始，所以就慢慢慢慢的，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会有很多的。今天就说弟兄你为什么不盖礼拜堂，不，有人盖礼拜堂我真的不反对，但是呢，神给我看见的是来礼拜堂聚会的弟兄姊妹，因为这是给我一个很深的功课嘛。我在盖礼拜堂的时候同时在盖鸡圈，因为我在想什么，礼拜堂盖好了对不对，有很多人会来，是不是？我们山上菜也买不到，我就养鸡嘛，所以一方面盖礼拜堂一方面在盖鸡圈，有没有？上帝也很奇妙，你盖礼拜堂对不对，盖鸡圈，好，你盖鸡圈了，那一年给我们村子鸡瘟你知道吗，鸡通通死了，我就在那边看那个鸡圈，后来我再看看礼拜堂，我说弟兄姊妹都瘟了怎么办，盖那么大干嘛。上帝是借着环境给我们有很多的看见，我觉得说上帝太丰富，就是我所领受的100%是神的心意，大家了解吗？就是我所领受的绝对是100%神的心意，但是神的心意我们到底领受了多少，这个话大家没听得模糊啊？就是我所领受的这一份百分之百是神的心意，一点都讲如假包换，但是我要讲是我们领受的这一份属神的东西在神全部里面占多少，可能亿万分之一，千万亿万分之一而已啊。我慢慢慢慢才开始体会，我不是骄傲，我发现上帝给我看见一些东西，吴长老没有看见，吴长老看见是100%神的东西，我看见的也是100%神的东西，我们把我们看见都是神给我们东西摆在一起的时候，才让别人看见神的丰富跟完全。很稀奇，一个真正进入宣教和田的人，上帝把他带进国度的里面，当一个宣教士只是服侍他差会的时候，他比什么人都可怕，他把所有的壁垒通通筑起来，当他真正摸着神的心去爱神所爱的人的时候，很稀奇，神把他带入了神国度里面的时候。所以等到我20年从山区再回到文明城市的教会来以后，我突然发现我对教会的领受的感觉也不一样，真的，因为宣教的和田是要硬碰硬，血碰血，肉碰肉的生命真实的碰触。今天我们在一个这个礼拜堂里面哈，我们有很多的可以很多的东西可以挂上来的，用我们对圣经的懂，用我们对诗歌唱的好，是吧？其实我跟大妈两个歌唱的很好的，真的，我不骗你。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我们会的东西来点缀我们，但是到一个地方去是肉搏战的时候，是我们真正生命是什么才管用的，那个时候就知道我们非要抓住神。就是说到宣教和田去混，会混到精神病，这个忧郁症回来了。今天有多少上合场的宣教士到回来是忧郁症，比例非常高，不是一点点，4年就垮，真的，我不骗你。你搞不清楚，你要想快快得忧郁症的话去宣教是这样。这个话我讲的实在有点这个，对不起。可无遮拦，这是真是吓我，你乡下人，对不起，原谅我，在山上久了。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好好，我们好好去思想。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在城市，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把很多的事，很多的人代替了神。你到了一个福音没有到的地方，你只能够抓住神。谁来帮你啊？他们都不清楚，谁来帮你 啊？你不依靠神，你没办法下去。所以一个真正，人家说很多人都有一种错误的以为啊，三头六臂的人才可以做宣教士，不，我是说真正真实的进入宣教以后，他才会生命更丰盛，因为他不抓住主他没有办法下去。所以他抓住主，他跟主连接了以后的，慢慢慢慢就让他的生命就慢慢开始不一样。 但在城市里面的侍奉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是吗？有很多的人可以代替，是吗？跑到那些地方去很可怕的。我们在座有没有有心要传道的？有没有有心要传道的？有没有？我讲个很可怕的事情给你听啊！到宣教和田常常去了，到家庭，家庭礼拜是你讲道，到礼拜天，礼拜天讲道是你讲道，跑到任何地方去都是你讲道，可不可怕？张长老，可不可怕？才可怕呢！你会很稀奇，你跑到一个宣教工厂去，你只要去管你会不会讲道，那个在工厂上的弟兄他一定说你讲道，你讲道，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讲就他讲啊。哦，你不信你到宣教和田去，你看看任何一个宣教士，只要外面有人来的，不管他阿狗阿猫，你讲啊，这个礼拜你讲，为什么？不是你不讲就是他讲啊。这种日子你要怎么过？但是假如依靠神，随时随地就有很新鲜的东西可以跟弟兄姊妹分享，很稀奇。所以你们看我讲到，我讲到功力很高，是不是啊？怎么操练出来的？就是这样操练出来的，真的就这样操练出来的。我有讲到不会讲到，但是里面有的东西就很自然讲出来，它变成这样了。那这个本事怎么操练出来的？神学院里面去学一个学分两个学分的讲道学，能够学得出这身本领吗？一个是环境逼，一个是里面跟主要不得了，双管齐下，买两个龙头一开一下就满，是不是这样？真的真的真的，我虽然没有鼓励你们一定要做宣教士，但是我真正让你们看见一个真正在宣教和田里面为着主抓住主靠着主。我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我们服侍主的人是因着主为着主靠着主，不得了。而我们在宣教和田里面不是因着主去，你去干什么？去发财？真的不是主保守我十条命都没有，我告诉你，真的，我骗你。因着主，主负责，为着主讨主的喜悦，靠着主我们有能力可以为主做。你慢慢慢真的发现这是一条蒙福的路，神量给神要给的人，你勉强不一定是祝福，但是你甘心一定是祝福，你甘心的去一定是祝福。所以呢，我不晓得这个宣教分享，我不晓得是我是杂乱无章呢，还是真的我好像也有一个细路在跟大家在分享，希望大家慢慢慢慢思想。我再说，神这么赐福香港圣经教会，我里面有一个相信，我不是先知，我里面有种相信，我相信神一定会在香港圣经教会里面呼召，给他看见有一天他愿意投身在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当我们中间产生这样的肢体的时候，我们全部弟兄姊妹愿意成为他的支柱吗？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到有一天你会发现，我们不是把一个弟兄送到前面去当炮灰，我们乃是支持一个弟兄，让神在宣教和田的里面有一天带给他恩典，也给我们祝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孩子一点点的分享，真的这是走过来的路，千真万确的。有的时候我眼睛看见，有的时候头脑里面思想，主啊，有的时候是你自己话语信实摆在那个地方让我经历的。主啊，今天当香港圣经教会的弟兄姊妹真要开始谢幕要走上这条路的时候，主，我相信你一定不撇弃他们，里面一定会有人被你呼召起来，有一天像我们一样进入一个未得之名福音未达之邦。主要在那里他可以依靠你，但是我们不能够失去他依靠你的一切的恩典，我们也愿意跟他继续的连接，成为他真正生命里面的连接的供应。主要愿主你施恩，主要让我们中间有宣教士被兴起，成为香港圣经教会的延续。主啊，让我们的宣教士在外面的时候，主啊，也让香港圣经教会因着有人在外面，就让香港圣经教会也被建立。主啊，愿主你施恩在我们中间做这么奇妙的工作。 好让我在耶稣基督你再回来以前，主啊，在福音传遍地极的这个行列的里面，主啊，你不把我们撇在外面。愿主你施恩，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好，谢谢大家给我们的分享勉励，还有对我们教会的鼓励。对，那时间还有一点点，那我们可以有几个问题，可能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些有些挣扎，有些问题的话，我们也请你可以提出来，然后我们也问问季雄老师，问问敏文老师，他们两位都可能可以给我们很好的意见，好吗？有没有？你有就可以举手，然后我们有麦可以递给你。哦，晨曦，这个是，
无凭而已。
Testing。
我到现在唱无凭而已还会很激动。大家听还是上无凭而已网上去听。我想我们唱一首每一天大家也熟，其实在我们每天生活的里面，我们真的经历父神完全的供应，我们经历神同在一起的美好。就像我们跟大家先唱一首这样的歌，好不好？叫每一天。
有啊，
有啊，给哈，那个起个音啊。不要怕唱的不是一个调，就怕唱的内容不一样。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我的总能力胜过试探，我依靠天父周详的供应，我不用再恐慌与挂念，他的心既仁慈无可测度，他每天都有最好安排，不论有或喜他慈爱显明，劳苦中他赐平安，每一天主自己与我相亲，每时刻私下格外怜悯，我挂虑主愿安慰与担当，他的名是测试与全能，他保护他的儿女与珍宝，他的心必要成全这事，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这是他向我应许。 不但主每一天与我们同在，我真的很感谢我姐妹忍受我，但是每天还是跟我同在。
好，感谢主，感谢大爹大妈。哦，劳拉，
谢谢。大爹大妈，我想问一下，你们在工厂的时候是两个人是怎么配搭的？就特别姐妹的角色是什么？
我跟季雄两个人，我们是在一个教会里头一起成长哈，所以我说看到我们这边圣经教会有开始有短宣出去，我相信将来我们当中一对一对的哈， 神要从我们当中就差派人去。所以呢，在以前我们学生时代的时候啊，每一年教会这个暑假的时候，就有短宣队到台湾的山地啦、客家庄，那不管是这个有儿童圣经班也好了，或者是青少年的福音营，对当地的青少年。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一起等于说配搭在一起了。所以不是说结了婚以后，或者是他有心了，或我然后再跟着他，而是我们在学生时代，我觉得很有福气，就是说教会我们前面有好的牧人带领我们，然后呢真的在每一年就带着我们出去，在出去的这个过程里面看到自己的不足。我觉得常常我们在礼拜堂听到了或怎么样很久，我们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也听过那也听过，可是当我们去跟人家分享去讲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说原来我还有很多这个真正的要我去讲的时候不会去讲。所以每一次在出去服侍以后回来，我就哎呀好好的在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好好的操练，或者在青少年的团契里头好好的学习。所以我觉得说我们没有出去，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情况是怎么样，那么出去以后就晓得。那么我跟季雄我们到那个地方，我也觉得神很特别的恩待我哈。那么就是我们去，一个是在永泰村前面的这个十年，然后后面到瓦邦，那么神总是给我有先进去的机会哈。不是说我很了不起或怎么样，而是那个时候季雄想进去，但是呢因为有一些事情他必须要交代或者是还有没有人来接手的时候，他还要在原来的地方在那里守的时候，我就可以先进去。所以我多半的角色是以到那边的学校，当地的学校是做老师，等于说做老师进到那里。那么所以都是我先进去，我就发觉说神给我一个没有害怕。我觉得也我们在城市里头啊，门没有锁好啦或怎么样，在那里是竹的门或是怎么样，但是神好像把那个害怕拿去。我第一个去的地方是住在他们军人的指挥部啊，那个军人的那个指挥部里头都是兵啊，都是军人啊。哎，我记得我以前小的时候啊，哎呀这个好像就觉得这个军人很可怕或怎么样，但是好像就觉得说有机会可以进到人家那个里面，说你没有那个恐惧感。那然后吃东西呢，那里真的他们那时候是最穷困的时候，所以去的时候呢就是白饭，还有白饭已经不错了，配的就是辣萝卜条，我不会吃辣的，然后就是腌豆腐也是辣的，都是辣的东西，所以我每一次吃都是眼泪鼻涕哈一大堆，但是感谢主啊，哎胃口很好，还是照样吃。所以住在那个地方是以老师的身份。到第二个工厂瓦邦，也是他们有需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那我们在永泰，我要把永泰的事情要交代的时候，季雄又不能够先走，所以呢又是我就先去能够进去，进去也是以先做老师的身份进到他们的当中。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进去就是说我都多半是在因为当地需要我们去协助的时候，我就以这样一个身份。那么像季雄他就多半的时间就可以跟别的同工，他们有时候去台北的短宣到一些福音没有到的地方，那我就是留守在那里。就像他说的要讲道天天都要讲道，因为我们有这个，因为村子很长，所以晚上有家庭礼拜假如我们两个人都出去的话呢，就没有办法能够好好照管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所以晚上的话呢，我们有福音识字班，教一些村民，因为多半都不识字，所以等于教他们从波坡摸坡开始学习，教他们写字，从来没有拿过笔啊，都是挖地的啦或打仗，所以那个手都是拿起笔来啊，好像那个笔都不会握了哈。所以教他们识字啊，我们有福音读本，那么也有家庭礼拜。那么另外就是教他们唱诗歌借着诗歌，因为你讲很多东西他不能够，但是诗歌他们就很爱唱歌，唱了诗歌以后就记在里面，他们去挖地也好做什么也好，这诗歌就跟着他们。所以我们有聚会的时候没有电，因为没有电嘛，在山里头没有电，有时候要打气灯，没有电的话我们照样唱诗歌，因为都是背在里面的，所以教他们唱诗歌是一句一句教。那所以我的在那边的角色呢多半就是做老师，然后呢关怀弟兄姐妹，那么弟兄多有时间跟同工去配搭外面的布道。那么我就说后来在村子里头他去负责农场，去负责这个后来学校也他也去管， 因为你要做一件事情的话呢，那就会要讲规讲这个什么了，这个很多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就说王老师没有爱这个，王老师好凶哦，王老师怎么样说，所以我心里头就觉得说，王九你做了这些事情以后，别人都觉得老师那么凶，所以呢我就觉得说你不像传道人了哈，所以我要解释一下。好，
谢谢，谢谢师母。好，还有没有？
就是预先对他的预备，然后就说导致他走上去宣教这么一条路，就说这个预备怎么是预备好了？
这要讲到我信耶稣。我从前是一个这个骂父母、打老师、杀学生的人，我什么都不怕。所以呢，那种的扭曲啊，在家乡，刚才我讲了，我13岁以前在上海，我父母亲是资本家到台湾，所以学校、政府统统知道。所以我小的时候，真的我的遭遇心灵各方面的创伤，然后又到了台湾以后，我对我妈妈的不能够饶恕啊，是这样。我就想到这个1958年自然灾害以后我所过的日子，在台湾哥哥姐姐所过的日子，就说我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变得什么都不怕。我有6年的时间，我从13岁到将近18、19岁，我简直是没人可以管得住我的。但是你知道人心里面都有渴望爱，是不是这样？哎，这个爸爸妈妈喜欢听话的孩子还是不喜这个不听话的孩子，他会怎么着啊？生错你了，早知道的这样就不生你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老师喜欢好学生还是坏学生？所以呢，其实我蛮单纯的，我听到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居然耶稣在十字架上宣布的是我爱罪人。其实十字架的故事就是神爱罪人，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不能失掉这个机会，既然这一位是爱罪人，我真的知道我是罪人，我愿意得着这份爱，也很稀奇。我悔改信主以后，我整个生命开始改变。我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一个文凭都没有，幼稚园文凭没有，小学文凭没有，到了台湾开始读初中，初中文凭没有。你在学校拿了刀杀学生，追了他杀，你学校还能留你吗？是不是？给我杀的学生跑到训导处里，我叫他出来，他不但他不敢出来，训导主任都不敢出来。他说那个是共产党训练出来的人，他吓死了，真的。结果会指着学校训导主任，你们哪一个人贴布告开除我，后果自己负责。这样的一个人呢，很稀奇。我信了主悔改以后，里面有一个东西你拿不掉，就是叫主给我的生命。所以我今天非常看重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在我里面有十字架的记号。我到现在每次擘饼聚会，我一定为了主爱我，我很感谢主，真的，就是那一份刻骨铭心的爱，是在十字架上主受的苦，我知道是为我受的。一个人没有像我这样，你不知道罪恶的可怕跟痛苦。以后很稀奇。以后我们教会的青少年疑难杂症，这个父母亲都丢给我。交给四哥，四哥带他们去打弹子，带他们去看电影，带他们搞什么放心、他带去的地方人家太保也不敢欺负，你能了解吗？只要四哥带了都放心。孩子离家出走了电话来，四哥我的孩子跑进哪里。我们结婚以后半夜深更出去找孩子的时候，回来明文就哭了一枕头的泪水，为什么？我就知道这一些还悖逆的人，神爱。其实我到泰国北部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触的，因为后来我悔改以后，就拿到了第一个毕业文凭。 因为我初中这个没有毕业嘛，高中也考不上，结果同等学历考一个专科学校，到三年级的，到三年级的时候，副校长你指着我脑门头说：“王继雄，你趁我的学校毕业，我副校长就不干了。”你说我还希望毕业吗？谁晓得那个时候悔改，真正悔改信耶稣了以后，没有想到我五专要毕业的时候，学校决定要不要颁奖对学校特殊贡献的那一个奖状的时候，学校老师分两派，一派是什么呢？一派是说这因为他规定嘛，五年平均超行成绩要甲等，学业平均要75分。我呢，我从一年级到三年级超行成绩丙等，我一年级到三年级没有悔改以前呢，成绩平均都是60分。但是我很狠的，我说你们老师不要你们觉得了不起，你有本事当我就佩服你，人生只是 play， 何必还要 study？ 考试只求 60， 考完变 happy， 这就是我大爹的顺口溜，晓得吧？谁会想到我回改以后，四年级开始操心都是甲等，学业成绩平均80分，但是平均起来还是不到75，大家知道吗？有一批的老师就是说，这样的学生应该给他颁这个奖。你知道为什么对学校特殊有奖？我打乒乓球代表学校都是拿冠军嘛。我后来我运动量更大，我带领学校的足球队拿过台北市单市长杯的冠军，武装冠军。决赛的那天3-2，我们赢，我3球里面踢进2球，你知道吗？我踢球踢到个地步啊，王师母都说足球是我的小老婆哎。我从香港足球协会那个时候买着那个足球回去，是去菜市场买那个鸡的皮的油，天哪，我擦保护的。这样，我那时候已经悔改了，真的已经悔改了，你知道吗？但是呢，我也有一些偶像，足球就是我的偶像。那时候练球，住在学校了，根本没有在家，早上5点半起来。踢球踢到7点钟，8点钟上课，3点半以后又开始踢球，踢到5点半，一天踢4个钟头的足球。后来去走山路，我发现山上人比不赢我，人家说你干什么呢？我是踢足球的，上帝都预备好了，很有意思。所以我要讲这一段是什么？我要讲这段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我整个生命的里面，上帝有许许多多的造就剥夺。其实十字架就是一个记号，一个记号。对，就我来讲，我钉在世界上跟世界没有关系，是不是？就是说那一种感觉，妈就是妈妈舍弃了许许多多的东西。你知道神爱我的，我发现我有信主，但是我可以为了要踢球赛足球，我可以把我的侍奉放下跟神请假。上帝很有趣，在我开始有一个很大的比赛以前的一个礼拜，让我的脚断掉。练球的时候，咔，不小心，整个脚断掉。结果没有办法，就撑着拐杖服侍主，又是唱诗啊，又是干什么？弟兄姊妹说，弟兄你怎么啦？神爱我。真的，我从头一直到脚都有神管教的记号。我是一个极端不顺服的人，但是我知道神爱我，有许许多多神在我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剥夺。我的感情也不是一路顺风，真的，我的感情，但是上帝把，就假如在我生命里面没有敏文，我相信没有这一个上帝可以这么用。刚才那个姐妹说我们怎么配搭，在山上的弟兄姊妹说，王某人啊，你没有王师母你能干嘛？真的真的真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凭着自己的喜好选择过对象，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神有管教的。其实我也是一个很专情的人，你知道专情的人就感情容易受伤，是不是？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是很有味道的，小天是不是？ 他们就知道，他们就知道。所以我也有过很多的选择，但是到最后怎么样呢？我就发现不是的。那我讲的就是，我要讲，就十字架在我生命里面的对付，就是剥夺我自己的权利。我到最后体会，我们都是要选最好的，有没有？上帝要给我们预备最合适我们。你记得大爹讲这句话。有的时候我们在挑选对象的时候，我们要找一个我认为最好的，是不是这样？是吧？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不是最好啊。我发现他是又是最好又是最合适。假如这样讲，假如你是个弟兄，我们昨天谈这个问题，一个弟兄爱主，一定有爱主的姐妹爱你。但是很奇怪，一个爱主的姐妹爱主，为什么不一定有爱主的弟兄爱他呢？因为弟兄爱的东西太多。真的，我们弟兄讲，你真的要开始交朋友的时候，你到底要交一个不信主的朋友呢，还是交个信主的朋友？信主的姐妹碰也碰不得，是不是？真的，就有时候，所以我第一个交的朋友是不信主的嘛。哎，我可以说因为你不信主，我就给你拉倒嘛。其实我对我的感情还是很负责，所以我真的下定决心，假如你不信主，我虽然不跟你结婚，但是我也不找别人，我也不跟别人结婚。真的是这样，上帝说好，小子有种。因为他神以后要用我嘛，对，我怎么知道呢？但是我真有这样的心，我自己选择，我负责，我不能用我的信仰去对不起、这个人家姐妹，是不是啊？对不起一个这个女孩子。没有想到他写信给我，他说这个长痛不如短痛。他说我发现我永远不能跟你心里的耶稣来竞争，我也没有办法接受，我要一个人要成为我的丈夫，而我在他心里面不是第一位。真的有这样的女孩子，就是我要做你的太太，我在你心里面一定要是第一位，你就是最爱我，是不是这样？但她发现她没有办法跟我里面的耶稣来竞争。她说与其这样的话，长痛不如短痛，再见。我那时候不知道是高兴还是难过，真的我也高兴我也难过。难过的是因为感情的东西不是说放下，不是说放下就放下。高兴是什么呢？高兴是主啊，既然他不愿意，与其我一生不结婚，还不如接受这个惨痛的事实，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很真实吗？很真实吗？到最后没有想到我愿意接受这样的，我没有坚持啊，为了我的感情，为了我婚姻就放弃什么。结果到最后很稀奇，上帝给我碰到一个姐妹愿意接纳我的感情，是不是很稀奇？她是要找一个把主摆第一位，把她摆在第二位的弟兄做她的丈夫。她的一个看见非常的智慧。她怎么说呢？一个把神摆在第一个男人，就算我是第二位，我永远是第二位。一个男人不把神摆在第一位的，今天是第一位，过了十年以后是最后一位，都有可能，是不是这样？你们解开了。所以我说，刚才那个弟兄问说，十字架在我生命里面预备，我从我的感情，从我的喜好，从我的许多的方面，真的被上帝剥夺，真的被上帝剥夺。所以感谢主。我再讲一个十字架的哈，给大家思想。我们不在基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我们怎么样在基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也必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是我神给我一个最大的启示，就是我愿意像耶稣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上，成为别人错误的祭物，我一定可以活出主复活的生命样式。
谢谢王老师。刚才我想到说，王老师其实是非常有属灵的洞察力，因为他好像知道我们今天 那个主日学有教那个那个婚姻恋爱的那个分享，对，所以在他的分享当中就已经有一个很好的见证给我们。对，好，还有没有？时间不多，哎，好，好，我们的传道人。
哎，我想问一下王弟兄还有师母哈，你们选择到泰国那个地方去宣教，刚才我听你们分享，还是有很多的华人哈。那王弟兄刚才也提到说，希望我们华人的教会能够走进未得之民宣教，所以我想从你们的角度，能不能谈一点说华人宣教这方面的策略？是说我们应该进到一个当地的华人或者是比较接近的这样的一个社区，跟这些人传福音，然后让他们跟当地人传福音，还是说可以到一个未得之民那个地方跟我们比较远一点？这方面当时你们是怎么样考虑的？
其实我们有考虑，但是呢我们真的有一些想法。你知道哈，我们还没有从台湾出发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已经有一个策略。什么策略呢？要得着明天的台北，就要得着今天的学生，是不是啊？那么在泰国，就是要得着明天的台北，一定要得着今天的学生。而泰国北部有一个最大的学校在美斯乐，是中文的，有1000多学生。曼谷、潮州很多的大老板的儿子都把他送到那边去读中文的，是一个中文学校。而我跟这个敏文，我们两个一直做学生工作。所以我们的策略怎么样呢？从我们训练过的、有这方面恩赐操练的这个地方入手，这是我们人的策略，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有哈。等到我开始要出发以前呢，我都印了信封信纸，那个信封信纸都是以美斯乐做背景，因为我们家开印刷厂的，很稀奇。跑到了台北，神的灵不足，我必须要去美斯乐，神不开路。所以你刚才讲到，你有任何策略都很好，进了工厂顺服神的带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保罗有没有策略啊？有，往东跑，上帝不许，偏偏要往西跑，有没有？你们好好去看这个《使徒行传》嘛，是这样嘛？是不是这样？我们可以有策略，但是不要坚持自己的策略。当神引导的时候，他会把我们带进神要我们合适去的地方。第二，我要讲的是，我们的计划、我们的策略是要去美斯乐、德州那个学校以后传福音，神不许。结果我们传一段时间以后，第二期我们要转型的时候，我有个策略，我甚至到泰国基督教总会去问他们，在泰国还有哪一个省没有在基督教总会里面有插旗子的，就是没有教堂的。你说我这个策略想的深不深？我是看整个泰国面，哪一个省是没有教会的地方，他就告诉我说麦洪松。我的策略做过计划，在湄洪松这个省的省城，我们有一批同工也找到了，预算也做好了，我们在省城的里面怎么样租一个地方，开中文补习班传福音，然后怎么样呢？这个姐妹师母白天留下来怎么样呢？做福音教材、主日学教材。我们弟兄们怎么样呢？就到这个省城附近外面的这些乡村去探路啊，是吧？不要白费精神嘛，我们跟这个村长讲讲看，哎呀，他们欢迎的，这个把记录下来啊，以后怎么样呢？一个月主持福音队去那个地方哈，不欢迎的，下一步对吧？那欢迎的，所以这个省里面什么村庄欢迎的，我整个计划都做好，费用做好，统统做好了。我甚至回到台北教会，都把我的计划统统跟教会的长老弟兄姊妹报告了。大家也同意，预算也通过了，结果回到泰国北部，我们村庄出事，村长被抓，泰国的军队对我们村子非常非常那个。那个时候怎么样？我什么地方都不能去，因为羊群的需要，真的我不能走开，我在那边抵着你们泰国人怎么样，替我们的村长打官司，就弟兄姊妹，因为那个时候 乱到个地，您不能想象。还好我胆子大不怕死，就这样了嘛。结果怎么样？这些人能不能走呢？不能走。所以麦红虫的这个计划怎么样呢？好像被打岔了。没有想到就在那个时候，佤邦的门就开了。记不记下？神就把我们带进了福音没有进到的地方。我再说，一个不顺服圣灵引导的人，你不要想让神把你带进福音不到的地方。我们顶多只能在我们策略的里面做一些所谓的宣教事工，没有办法真实的进入宣教核心。这是我真真实实的，我有过策略，就是我掌握过很大平台的，但是我到最后发现顺服神，神把我们带入真正的宣教核心。真的，我讲这个话没有任何骄傲。今天华人教会能够被神带入真正宣教和田的不多，我们只是把我们自己的侍奉解释成是宣教。这话也没讲得太过分了，原谅我，我讲得很真实。
好，有一个，对不起，我想刚才那个 Chris 传道的问的就是说，很多福音未得的地方不是这个跟我们同文同种啊，可是差不多哪有的地方都有华人在居住，所以我们的如果还是讲策略的话，是不是到一个地方还是在华人中间做工，然后建立他们的教会，让他们跟当地的人传，也不跟比较说你去泰国之前先学泰文，就在泰国中间是不是是不同的啊？
其实这样哈，这个，其实我在泰国，我泰文学了三个月，其实到后来怎么样呢？我在侍奉里面根本没有用泰文，也很稀奇。这一群佤族，没有听过福音的佤族，他们都会讲中文。上帝奇妙就奇妙在这个地方，很奇妙在这个地方。有些人神给他的托付就是要进入中国人的当中，他是一个西方人，他都学中文啊，干什么？以后带进来。我是怎么样？我真的有心放空我自己，以后怎么样呢？神真的这样带领以后怎么样呢？又带领到一群不是中国人，又会讲中国话，又没听过福音，你是不是？这很稀奇的。当然，反过来讲，就是说，我们真的愿意，就是说，我们愿意把神给我们教会的爱能够分享出去，对不对？那么好，泰国北部假如有一些华人，我们可以用华语跟他们有一点兼顾他们。其实现在泰国北部已经没有开荒的地方了，真的。泰国北部我们几乎福音不到里面，我们的脚都走偏，现在他们可以开车，每个地方都有礼拜堂。就现在泰北的开荒的机会已经过了，真的。就30年前有开荒的机会，有福音未得之地，有福音未得之民，现在几乎已经阿卡洛和耶稣统统都到了我们的脚掌所踏之地。很稀奇，就圣经里面的话我们应验，我们脚掌所踏之地上帝都赐给我们，真的是这样。就是说，但是呢，你们能够想象吗？假如上帝要量一个宣教和田给我们香港圣经教会的话，你能想象吗？啊，我们祷告嘛，我们先做策略，就像我们一样，吴长老也是嘛，继航，这个，因为我们吴长老的策略，去印尼有没有？回家直接去宣教有没有？印尼门一天到晚不开，结果呢，吴长老在新加坡等，这个印尼门也不开，对不对？他也蛮坚持的，那个什么专业人士我不要，要就是一定要印尼政府准许我事宜。传道人的身份进印尼我才进去，他蛮坚持的。到最后呢，印尼一直不准，对吧？以后怎么样？吴永长老在这个新加坡东南亚各个教会都请他布道会啊、培灵会啊、造就会啊，所以泰国也请他。结果他到泰国来以后呢，泰国曼谷的弟兄姊妹说，泰国北部有一批讲普通话，我们潮州人没有办法去跟他们传福音，没有福音给他们，很艰苦。吴长老就写封信说，弟兄们呢，这个印尼的门不开，开的门的泰国，大家要不要来啊？这样的嘛，有的时候很奇妙，真的，我们好好就是这个机会来了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来了，有心的人去就好好去。但是我觉得我们教会的长老有一个策略很有意思，当吴长老这封信来了以后怎么样呢？ 我们教会就有七个探子。后来我真的我有点疑惑，我说七长老，我说七长老为什么不按圣经的教训派十二个探子呢？他说我们现在也没有十二堂，我们只有七堂，我们没有十二个支派，我们只有七个支派，因为那时候台北这个教会只有七堂，所以我们就派七个探子去。那么七长老，我们教会的长老是里面探子的一个，我不是。那么我们永和有两个，一个七长老，一个宋先辉长老。这个南京东礼拜堂有两个，一个王长干长老，一个这个阮大年长这个弟兄。林圣堂礼拜堂有三个，一个是杨江生，一个是郑家常，一个是林志平，他们七个人。你知道我们的七长老在要出发前，四月出发，二月的时候脑血管瘤爆炸，在医院里面动手术，动十一个手术，医生说你哪里不能去，他说不行，我一定要去，因为我们医生说你要命还是要去。就七长老在病床上想到我们还有一个爱主愿意传福音的弟兄王继雄，他就把我叫到病床上，我不能接着你去，所以我是备胎。没有想到那个备胎
感谢主。好，谢谢王老师给我们向上圣经教会提出我们的挑战，说我们要一起祷告，说神给我们量给我们的宣教之地在哪里。对，我不知道在哪里，不过我知道我们七月份有要去四川，有一些服侍人的机会，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报名。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截止。对，好，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如果有的话就最后一个问题了，好吗？好，张宁。
黄老师，谢谢你刚才的又一次分享。就是一开头我听到您说退休的这个概念啊，对，我就想知道这个您所谓的退休，当然我们就是说退休得到神的祝福，我们想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或者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如果是神的要意思的话。但是怎么样您觉得，就是说我还是想象不出来你怎么样去定义，就是我可以有条件去退休了。因为一般人的情况呢，就算有短宣的护照，就算有宣教的护照，那都会可以要考虑我的生活怎么样。对，对，我想这是我的问题。
就是说，假如你生活没有问题，你就实际上就是一个退休的人，是不是这样？但是假如你要进入一个平台，要有一个工作才有一份薪水的，那么你就没有实质的退休。哪怕你进入这个工作是礼拜堂、是教会、是差会，通通是工作，真的，我不骗你，是这样的，就这样。那么拿我来讲，我现在60岁怎么样呢？我也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其实我的宣教没有花钱，因为我跟村民过的生活是完全一样，但是弟兄姊妹很爱我们，给我们很多的供给，是不是？所以我们供给怎么样呢？它分成三个地方，因为我们又在美国，我们到最后的身份在美国，那我们又在台湾，我们又在泰国，所以我们的生活分成三个部分，美国也有，泰国也有，这个台湾也有，就我们税也是交三方面的税，但是呢我们自己本身也不要用什么钱，你知道吗？所以其实我们教会有半年没有给我们生活费的，我也不知道。他们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弟兄啊，我们半年没有回给你。我说真的吗？我说因为我们也用不到钱嘛，就是这样。其实很稀奇，就变成说我们在这个侍奉工厂的时候，我们生活没有花费很多，但是教会弟兄姊妹对我们的爱是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就会帮助人用不完的有一些东西。当然我们也蛮大开销，因为就是因为身份的关系，美国因为拿了绿卡不回去不行。就是我们花的最多的钱是飞机票，你知道吗？是这样。但是呢还会有一些积蓄在那个地方，没有。那我们真正到了50岁以后，我们真正退休怎么样呢？在台湾教会有一笔退休金，劳保有一笔退休金，所以我们两个人有4笔退休金。后来我们算算这个钱，对不对？过简朴的生活，所以就我说我从世界上实质退休可以进入比较更完全的生活。那假如你生活上不需要拿薪水，
其实你就开始可以进入一种侍奉。但假如你要开始拿薪水，那你就进入了一个职场，不管这个职场是机构、教会，它都是一个都是一个平台拿薪水。你拿人薪水，你就按照他的规矩做事，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变成说，好，刚好你拿薪水的这个教会，他愿意差派你去宣教，而且正是你有负担要去的地方，对不对？比如说像我这样哈，我跑到个地方，计划好了要去，对不对？到最后不行，对不对？假如台北教会只有一个长老说：“巨雄，你怎么改变你的意向？”我就吃不完兜着走了，是不是这样？巨雄，你不是讲好了吗？要去美食了，你怎么现在又改变你的看法？改变你这样搞了个半天，那我就没得搞了嘛，没得玩了嘛，是不是？但是还好，台北弟兄姊妹他们对我在灵里面、生命里面有信任，这个弟兄不随便乱说话，不随便乱做事。他真的不能去就不能去，是不是啊？是吧？到最后他们是就是弟兄姊妹不以他们的意识来辖制我，他们乃是支持我在神门前的领受神的带领，在里面帮助我。我觉得这是我的恩典。或许我太坏了吧，人家怕我。
好，那我们的时间差不多，那我们请张杰长老来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好，
天父，我们为这个周末我们在教会从王老师和师母身上所领受的献上感恩。当我们真是看见主，当一个人顺服你，当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主你的手中，你是能够成就何等伟大的事工。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他们的身上学习到什么叫一生爱你，什么是一生奉献于你，一生跟随你，成为我们美好的榜样，让我们明白主啊，这个生命当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主你的手里，寻求做贵重的器皿，你能够在一个瓦器里面成就何等伟大的事工。主，我们知道你要借着这样子的生命在这个地方影响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主，我们一起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主要在我们结束了这一个周末这样子一个丰盛的宴席，我们要求主你自己的圣灵继续到我们中间工作。因为主啊，在过去14年中间，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兴起了这么多的年轻人，主啊，你在这个地方一定有你美好的旨意。主啊，我们相信那首诗歌说要把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主啊，我们就愿意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为我们的这些年轻人，主啊，来到你的面前来求问。主啊，若是主是出于主你自己的旨意，主啊，出于主你自己的呼召，主啊，就求你，主啊，让他们能够清楚的看见，主啊，能够在你的国度中间，主啊，能够成就你在他们生命中间的旨意。主，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为我们教会祷告，主啊，我们教会愿意在你面前有更多谦卑、更多顺服、更多的寻求。我们要把教会的长职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里，主啊，因为你不单单是要我们在香港成立一个说普通话的教会，不单单在这个地方对我们我们的同胞在这个地方传福音。主，若是你对我们教会有更大的期许，主啊，你对我们有更大的呼召，主啊，你要赐给我们一颗谦卑敏感的心，在你面前主啊有学习，在你面前主啊有寻求，在你面前有预备，主啊这也在你面前愿意准备好我们自己。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愿意为未来的15年你的教会里面要做怎么样的伟大的事工，我们一起来向你来仰望。主啊，愿我们有这样子一颗顺服的心。谢谢主，你在过去4-5年中间在教会的宣教事工中一步一步的打开，让许多的弟兄姐妹在这边有学习有操练。愿主你的旨意能够更多的在这个教会里面得到成就，愿主你的心意得到满足。我们当我们要散去的时候，求主祝福我们的脚步，保守我们所领受的一切的感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